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今天最后一堂，我们来讲哈，《启示录》第三章20节到22节。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那耶稣这一段话是向老底家教会讲的，他说我在门外叩门，你只要愿意开门，我就会进到你那里去，我跟你，你跟我一同坐席，一同坐席。然后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发现神给我们的奖赏都是好大的，神是很慷慨的神。他说你怎么样得胜呢？你在哪一件事上得胜呢？就是在与我同坐席这件事上你能够得胜。就是你不要一直让我站在门外，我一叩门你就愿意开门，我就会进到你这里去，然后你跟我就会一起的坐席，一起的享受。好，那然后呢，他说你能够这样得胜的话，再跟我一起坐席。雅各第二章那里讲到说，第四节，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第三节讲到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印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好，然后呢，我尝他的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然后他就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好，这个就是跟他一同坐席，跟他一同坐席就是做什么？吃喝。哎呀，你看我们都很喜欢吃喝嘛，吃喝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嘛，对不对？好，那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整个旷野40年都一直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你最重要要吃喝的就是吃喝神的话，这个神之道就是神自己，你要来吃喝他。耶稣说我就是这个天上降下来的玛纳，然后他说你要来吃喝，所以吃喝它是最重要。这就是我们从第一堂就开始讲，我们里面有一个心腹的灵，神的灵，我们很需要神的灵一直来充满，一直来喂养我们这个灵。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整个都在一起，都贯穿在一起。就是你一定要花时间来吃喝神的话，不是头脑吃喝，是你的灵里要吃喝，从神的话得着开启，眼睛明亮，然后信心长起来。好，那以至于呢，神的话就光照我，我的行为举止就开始改变，神的话就一直改变我的生活行为举止，这个会一直长成神的生命，借着这个神的话。好，非常重要。今天有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伤害是因为你不够去吃喝神的话，成为你里面的生命，你里面的价值观。像我一信主有6、7年，家里很厉害的逼迫，可是呢，我非常爱我的家人，我从来没有对家人有一滴滴的苦毒，或者觉得他怎么这样逼迫我，一滴都没有在我的里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从一信主，我读圣经就读到说，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就是说人家这样逼迫我，人家这样对我，我是理所当然。还有一节圣经非常帮助我，就是说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是渣子，就是我们是那个锅子底下的那个灰啊。好，所以呢，我无论在家里是这样，我去到我的姐姐家，我的姐夫那时候都叫我阿妹收妹啊，他们也爱我，但是他们会取笑我，但是我不会在意，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的角色在地上本来就是应该被嘲笑的，本来就是应该被人看为，他说什么，保罗说什么，我们是被世人看为我们好像那个灰尘，是锅底下的那个黑黑的灰尘，一点价值都没有的。那我已经有这种认定，因为我从信主就读这个话，背神的话，读神的话，所以这些话都在我的里面，使我知道说，哦，所以人家对我这样本来就是这样的，好，反而我还亏欠他们，因为我惹了他们的气。因为家人没有人信主，他们就觉得我是背主的，违背祖宗的，好，所以我惹了他们的气，所以他们这样对我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从神的话里面知道你在地上你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人家怎么对待我们是正常的，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越是这样对待我，我是蒙祝福的，那我就不会在那里这么多的苦读跟伤害。我后来发现好多人哦，他父母只是就是说对他姐姐稍微给他多一点东西，他马上就哇苦读了好多年了，知道吗？都是基督教家庭的，好，那为什么？因为没读圣经，没有让神的话好好的来成为他的生命，他的价值观。所以这本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吃喝啊，跟他一同作息。神说，如果你在这件事上得胜，好，我就要让你怎么样呢？在我的宝座上，是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坐在宝座上做什么？宝座上就是掌权。好，他说，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是个掌权，这里就是讲到你一定要先来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吃喝他，享受他，然后你如果在这件事上一直得胜，你就会在生命中掌权。现在很多人常常要求恩赐，求能力，但是天堂最大的能力关键都不是在乎你做什么，而是在乎你是什么，在乎你的生命，这个生命你就可以有这么大的能力去彰显。而那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因着渴慕他，爱他，以至于专注在他身上，然后我就愿意做他要我做的。我们看一下哈，《使徒行传》第十六章22-26，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好，谢谢。你看到保罗他顺服神，哈，说神在梦中有异象给他，哈，有一个马其顿的人请他过来，哦，他就知道是神要他去马其顿，然后呢他们就到那里去，结果才去呢第一站就出师不利，哈，第一站就被抓起来，然后就把他们衣裳剥掉，然后用棍打， 打了满身是伤哦，满身是伤，你等一下后面你就会看到他们满身是伤是血这样。好，然后呢官长要他严谨的看守，严谨的看守，所以就把他关到最底下最里面，关到内间，然后两脚上了木狗。结果你看二十五节保罗怎么样，保罗跟希拉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那个原文里面就是一种唱出来的赞美。那我心里呢，我就会想到就是说他一定是感受到神的同在，那种深深的爱上神。因为我有一滴滴的经历，就是在被逼迫的时候神的同在是很特别的，因为神充满了这个保养顾惜的爱。他的儿女，他的心腹在被逼迫在受伤害的时候，他是特别的很疼惜要来靠近他。所以呢他就在那歌颂主啊，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主啊，你的爱情啊，真的比这世上一切的享乐都更美。神啊，神啊，你的爱情何其美！神啊，我爱你，我赞美你。好，他们就在那赞美啊，赞美啊。好，那这个狱卒啦，哈，禁卒啦，还有这个囚犯，其他囚犯就说，这个人是不是也疯了？哈，他到底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啊？搞不清啊，他明天命还在不在都不知道啊，还在那哦，我爱你，你爱我，哈，哈，搞不清他现在 在监牢里呀，哈，对，别人就觉得他搞不清了，哈，啊，可是保罗觉得什么？保罗，我知道，我就在玻璃海上啊，我真的唱着羔羊的歌。哎呀，我真的，我的主啊，你真的何其美哦！你的慈爱哦，你的慈爱真的遍满全地。好，哦，神啊，哦，你向我所显的爱真的是奇妙非凡。他就在那歌颂赞美，结果谁的是对？保罗的是对。人看的是他被关在监牢里，很可怜，满身是伤，流血，也没做什么坏事。而且还是帮助了别人，结果呢？保罗他是什么？他是觉得他好像在神的那个同在里面完全的忘我。他跟希拉都这样，不是只有他，然后在那歌颂赞美啊，哦，真的好像在玻璃海上敬拜神。这个就叫与他一同作息。如果我们常常与神一同坐席，享受这个爱的筵席，好，在末后的日子，很多的苦难好像摸不到你一样。这个徐劳的祭司豪威尔，好，他在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多年里面，他带了300个神学生，每天照着神给他们的应许，神。从战争要开始之前，神就跟他讲说，希特勒身上是有邪灵，是邪灵在他的身上。他说神要挑战那个独裁者，我们的神要挑战那个独裁者，叫他要祷告，神会摧毁那个独裁者。那豪威尔呢，他就这样带着300个 神学生这样子的祷告。那祷告呢，真的是借着他们的这样祷告，每天早上、中午、晚上，早上、下午、晚上这样祷告。好，那有时祷告祷告呢，真的这个飞机呢本来要来攻他们英国，好，哎，结果就忽然间变得没有来攻英国了，就转向。所以真的是借着这群代祷者，因着跟神亲密的关系，在那祷告执掌王权，保护了英国。所以希特勒拿下了许多的国家，英国他没有拿下。本来已经很危险了，那个炸弹啊几乎哇天天都来轰炸，可是他们聚会没有一堂停。神说你们这里是安全的，真的就是安全的，他们就是照样的这样聚会。好，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在那里常常的跟神一同爱的宴席，在这个在他的爱的宴席里面，神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 你知道你就什么都不怕，而且是最安全的地方。那后来这个希特勒就转向了，开始去打别的国家，打别的国家，神继续带领豪威尔要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对付那个独裁者。结果呢，有时祷告祷告，哎，没有马上有什么果效。祷告祷告，就明明觉得神的同在很丰富啊，好像觉得应该会垂听，应该会得胜的。结果怎么又是让希特勒得胜？好，那可是呢，豪威尔从来没有灰心过，他整个六年的期间没有一天灰心。他说，六年的期间，每一天他里面都有一样让他可以特别感受到喜乐的原因。哇，容不容易？容易。这个叫做在地若天。在末后的日子，神要让教会掌权，借着教会跟神亲密的关系来掌权。可是教会需要愿意来顺服，愿意来顺服神。那 Michael 呢，他说他在1982年，他在开罗，那神呢对他说，很清楚的对他说，神说，我会在一个世代改变世界对基督教的认知，好，和基督教的整个的生活的形态。什么意思？就是说整个世界呢对教会对基督教现在的认知是什么？整个世界根本不把教会看在眼里，是取笑教会的，经常是取笑教会。就是基督徒，有些比较极端的基督徒，就是不是真实认识基督的基督徒，知道吗？好，就会做出很多很离谱的事情来。前些时候又发生一件这样的事嘛，就他是在教会里面做招待的，好，可是呢，他已经堕胎堕了多少人啊？几千人，几千个婴孩。好，然后就有人呢，有一些极端分子呢，就拿着枪去杀他。那这个又登在报纸上，好多基督徒所做的极美善的事，媒体大部分都不登。然后只要有哪一个基督徒出了一点纰漏，马上就大幅的登出来。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没有眼光，没有得着媒体。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真的要更多的向媒体从业人员传福音，要得着他们，得着电视的导播、主播，得着电影明星，得着像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人。好，你们一定要更多的得着这样子的。你看，像神得着孙悦啊，借着孙悦带了多少的明星来信主，我真的看过他们好多的见证，好感动。那神跟 Michael 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改变整个世界对于教会的认识。好，因为世界对于教会呢是取笑教会的，是完全漠视教会的存在。好，觉得教会呢就是一些那种宗教狂热分子。好，要不然就是一些跟我们世人没什么两样啊。我们很爱钱，他也很爱钱啊。对不对？好，那我们会去吃喝嫖赌，他也一样吃喝嫖赌啊，没什么太大差别。我们会贪污，他也一样会贪污。那教会，现在的教会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力。好，为什么？因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所以就跟世人没什么两样。初代的教会不是的，初代的教会是神的国，神本。神的国大有威荣的降临在教会里面，所以神掌权在教会，以至于世人都敬畏他们，世人都怕他们。虽然他们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百姓，但是世人敬畏他们，他们充满了爱，也充满了属灵的大能，充满了医治的大能，而且充满了爱的大能，谦卑的大能。那神就是说，我会在一个世代改变世界，整个外邦人对于基督教的看法，对基督教的认知。好， 为什么呢？他说我也会改变整个基督教的生活形态，教会的生活形态。为什么呢？他说我会改变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就是末后的日子，神说他会在一个世代里面改变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你知道我一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就是会有很多灾难。因为基督徒除非遇到灾难，他就是不会祷告。所以当神说他会改变整个的所有基督教的教会都成为祷告的教会，那一定是很大的灾难领导。所以就像911一发生了，哇，好多美国人就开始进教会，惊吓到了。那这个有没有用？被惊吓的都没用啊，隔大概几个月就又离开了。你必须是因着耶稣的吸引，你必须是因着认识这位神是多么的爱我，用深情的爱在爱我，那样爱到愿意为我舍身流血，为我这个这么不配，这么自私，这么骄傲，我连对自己都不满意的，可是神那么爱我，对我这么有兴趣，有没有这样的爱深深的感动我，以至于我真的撇下一切，我也愿意全心的来爱神。我就想到这一句话，我就想说，哇，那这个神说要用一个世代来改变，这一个世代一定是很大的灾难，你觉得呢？你觉得教会有可能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吗？那你们现在回去开始影响你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从你们开始。我只是很诚实的告诉你，这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人喜欢新鲜，新鲜的刚开始会去祷告个一个月，然后呢，第二个月就开始渐渐人渐渐少了，第三个月就撑不下去了。要保持一个人的渴慕是最难，知道吗？因为人就喜欢新鲜，去那里吃餐馆吃新鲜的没吃过的菜，看没有看过的风景。除非我们真的更多来读神的话，神啊，每次要读神的话，主啊，你要向我开启，主啊，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主，用你的话来向我说话，来融化我的心，改变我的观念，你求神来开启开启。然后你读神的话，真的是把它想到神现在就在我面前对我说话，你就会开始不一样，就开始认真起来。否则你觉得家里有好多本圣经，以至于你一点都不宝贵，教会有太多的聚会，以至于你也一点都不宝贵。我在想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是不是真的开始基督徒大遭逼迫了，然后开始有很多的瘟疫了，很多的瘟疫，以至于很多人死了，以至于很多人就开始来教会求祷告能不能医治，因为医生已经都放弃了。但是我希望不要到那种地步，我希望不要到那个地步，教会就快点起来成为祷告的教会。我也希望你不要等到疾病来临了，家里的经济不知道怎么办了，环境已经变到这样，又有瘟疫又有各样不容易，然后你才要来寻求神。你其实可以趁着平安稳妥就来寻求神。我这个人比较怕被打，所以我比较喜欢平安稳妥，赶快就先寻求。我怕苦，我怕痛，我怕被挨打，所以我不要等到那种的时候才赶快来到神面前。我喜欢神你这样说，我赶快先这样避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教会是可以避免的，教会是可以在还没有这些灾难来临，你就可以成为祷告的教会的。在我们教会，我们就是每次祷告什么，每次发生什么事问神。有一次呢，有一位哈癌症病患者，他是胰脏癌末期，哈，而且医生已经说不用再去做任何的什么电疗化疗，因为已经没有用了。然后他就从外州，他先生就带着他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我们当中呢，然后我们就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那其实他瘦到不得了，开始一直胖起来了。已经有很好很好的转化，可是后来就是他家人有一些事情 例如说亲人来啦，有时候亲人在爱里面对他说的一些话啦等等的，就是使他的情绪很被搅动。那反正后来呢他就去世了，去世我们很难过，一些代祷者也很难过。那结果主就说哈，主说你们只要不放弃，就在这样的情况，你们愿意继续的往前去，我会把得胜癌症的权势权柄赐给你们。这样后来可没有多久，我的二姐得癌症，那我二姐大肠癌末期，然后她又没信主，又败得很厉害，然后医生也是说不用做化疗，因为已经末期，已经就医生说那个日子很短，非常非常的短。好，这样也就是说那时候好像说多少，一两个月，两个月哈，哎，他儿子在这，好，医生就说只有两个月的期间哈。那结果我那时候就祷告，我们就问主，那神就说你们要抢救他，而且那个抢救是我们好像一个接一个站在那个热水的底下，这样流下，就好像911抢救人一样，然后这样把他抬过去，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热水，我们要抢救他的人都好像被热水这样一直浇下来烫，这样很不容易，整个都灰蒙蒙的，就好像那个911的现场那样去抢救人的现场。神给我们这个意象，好，那我就打电话邀请我二姐来，那后来他就很勉强的愿意来。好，那愿意来了以后呢，那时候我们也是祷告，然后他那个每一天都肚子胀气，胀了就是不能排嘛，啊，很痛很痛嘛，然后我们就每次都这样在教会里就这样为他祷告祷告，哦，气就又停了，这样。好，那每一次啊，每一次都这样啊，好，这样。然后呢他从十月底来到十二月初，好，有一次他都已经翻白眼了哈，在房间翻白眼，我们还是把他带来教会祷告哈。那结果神就显示一个异象，有一些蛇在咬他，然后我们就赶快跟我二姐夫问他，你们有去拜什么蛇吗？他说有啊，我们去那个斯里兰卡啊拜蛇庙啊，所以我们就先跟神认罪悔改，代替他认罪悔改，然后就开始赶出那个死亡的灵，这样哈。啊，那我们赶那个死亡的灵以后呢，我二姐就吐出好多黑色的深咖啡色的东西，就这样一直吐出很多黑色深咖啡色的东西，吐完了以后，哦，她整个脸都泛红啊，哈，比我们的脸色都还好啊。好，所以他进来的时候是已经病恹都要翻白眼了，结果就这样很好的这样走出去啊，走的脚步还比我们还快啊，他走出去啊，那一天开始他就胃口非常好哦，就那胃口一好，他就这个也要吃那个也要吃这样子。结果呢我们就一直跟他讲啊，你这不能去吃这些东西啊，哈，这样。结果呢他就变成偷偷的吃哈，然后就叫我三姐要跟我们不要讲，不要讲他有吃这些东西，所以就变成又进入黑暗里面。你知道，你要得医治的过程是很多，要在一直在光中，一直连于神的，好，不是靠着谁进前，而是靠着你要走在神的道中，一直与光明的神相遇，你生命才会一直活过来。结果后来他就变成对我们哈，就整个好像是有一个隔膜在那个地方，心不再是打开的，因为他就觉得我都已经没有什么胃口了，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说他这个里面有那个贪吃的灵嘛哈，因为仇敌借着这个要一直压制他嘛哈，他就觉得因为他才刚信主，他不懂属灵的事，他就觉得说我都已经吃这么少了，还什么贪吃的灵啊哈，所以他就整个很反感这样子哈，那就变成他对我们之间就变成跟代祷者之间就一个隔膜这样子。那我心里就觉得哎呀怎么办呢哈，然后结果后来他跌了一跤，跌一跤以后他就觉得说半夜起来都还需要我姐夫抱他哈去上厕所，他就变成不再愿意继续的打仗。结果就我们冬令会完毕以后隔几天，他就很平安的笑笑的去世。那当然神恩典很大，从一个癌症末期他来到我们当中哈，没有吃一颗止痛药，也没有哪一天痛到没办法，都没有，都每一次痛的时候祷告祷告，那个气就胀气就又消下来，他根本里面都阻塞的， 都阻塞的，而且本来是胀的这样，肚子这样都已经有消很多了，结果二姐又去世了。但是呢，我二姐去世以后，我们的医治室就开始打开了，我们就开始有了医治室。好，然后呢，神就真的把医治的全能就开始一直浇灌我们教会。好，所以我们去年去香港带特会的时候，我就问说，我们当中得医治的，好，你在这里这几天你身体心灵得医治的站起来，差不多六分之五站起来。好，在香港2500个人的场地，伊丽莎白馆，好，六分之五的人得医治，然后我们医治室就开始了。然后接着呢，我们教会有两位癌症病患，他们就得医治，而且这个癌症病患呢，是就说医生把做化疗跟电疗，好，已经做化疗跟电疗做很多次很多次，但是他已经是鼻咽癌末期了，而且他已经烧到脸的一半都麻痹的，好，整个烧的脖子都是这样。然后呢，医生已经放弃他，就说医生给他做那么多次的化疗电疗以后就没有做完，就说不用做了，已经没用，已经没用。但是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愿意完全照着我们所说的去做，好，完全的愿意配合，好。结果他不但没有复发，完全得医治，而且现在他是一个我们当中非常强有力的代祷者。另外一位癌症病患也是，就是完全照着我们所教导的跟神联合，读神的话，好，绝对的顺服神，该悔改的就是要悔改，就这样子。这一位也是，他的癌症也得医治，然后他回到国内去，他现在带一群的人在这里的讲义，这里所学的讲义就回去带他们，他都是来我们这才信主的，然后就这样，他不但好了，然后回去就开始成为一个带领很多人起来渴慕主、起来追求主的。然后呢，另外一位也是青年人，也是得了一个不治之症，哈，希望 Q。然后呢，这个全世界只有13个病例，哈，他是第13个，11个已经死掉了。好，那他也是没有办法医治的，那个水都涨了30磅。结果呢，他在我们当中也是每次就是来聚会，聚会呢他常常只能聚会1/3就需要躺着，因为没有这个体力，然后渐渐就是可以完全的参加，就是可以不需要躺着，完全的整堂聚会都是一天好几堂聚会，这样子的聚会，神的话，神的同在，然后在家中也要继续的这样祷告、读神的话、赞美，就借着这样子，他才几个月完全的得医治，完全斯坦福医院的医生都吓一跳，好，他完全的得医治，而且现在不但是代祷者，他现在去青少年那里，他可以讲道，可以带敬拜，他在我们的复兴祷告会，他可以带敬拜、带祷告，非常的火热爱主的一个心腹弟兄。他就是我们第一天放那个弟兄心腹采访的其中的那个年轻人。你看见他现在脸瘦瘦的，他当时是胖的30磅，那个水多到把他的皮都撑破，水流出来，所以他身上很多皮撑破的那个疤痕。那我们就发现神他一直在对我们说话，就是说你一定要借着是跟他的亲密关系，他的生命就流到你的身上，你就可以在这个领域掌权，你可以得胜癌症的权势。如果你只是想要得医治，你得了医治以后你还是会再得癌症的，对不对？你的饮食习惯、你的焦虑、你的心情不好都很容易长癌细胞的，发一顿脾气就可以长很多癌细胞的，真的真的，特别50岁以上长得非常快的，很多都是婚姻关系不好的当中，那个忧闷啊、气啊，就 好快就开始长瘤了，就变癌症了。好，那一个最根本的方法不是为了解决这个，而是神在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来与我一同作息，你与我一同作息，你在这方面跟我一同作息，我会带你进入爱的筵宴所，你不但你的各样的身体心灵的疾病会得医治，而且你可以跟我一同坐在宝座上掌权。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不是很大？可是太少世人愿意来接受这个恩典，明白这个恩典，而且来接受，来宝贵这个恩典。等到癌症了，愿意花好多的时间去医院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你为什么不趁现在健康的时候多来教会进进出出呢？你在医院的进进出出又花钱又很痛苦，你来到教会是不用钱的，又让你很喜乐，而且可以被保爱，你越被保爱你就越健康。而且不止这样，神要每一个心腹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就是为着要什么掌权。因为末后的日子仇敌会气愤愤的来到地上，神的百姓，你需要知道你的日子不多，你一定要起来掌权。真实能够掌权的是那个生命很深的跟他爱的连接的。现在很多基督徒想要学方法，怎么样我可以更有恩膏，怎么样我可以更有能力，但是呢你就是不愿意怎么样我可以更认识这位爱我的神，怎么样我可以更改变像他。你只有真实的更认识他对你的爱，你那个情感深深的被他的爱摸着满足，好大的生命的潜能就在你身上会发挥。神告诉 Medico 的这件事情是会应验的，但是是需要借着这些弟兄姊妹们，神的百姓们愿意来听他说什么就愿意顺服的去做，他就会很有策略的来训练我们。你看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从外州来的那一位姊妹到我二姐，好，就说都是要得医治而已，你知道吧？所以还是没有得医治，但是神要我们是真实的要他自己，你就会得医治。真的，我刚刚讲我们那个癌症病患，鼻咽癌这个癌症病患他也在我们当中，他每一堂聚会都来参加，我们讲到说要悔改，他真的回去就跟他先生悔改，跟他孩子悔改。好，讲到说你不要只一直为你的病要得医治祷告，你要为别人的病得医治祷告，他就一直为别人的病得医治祷告。他在癌症病患末期还这么痛苦的时候，他就已经常常成为代祷者为别人祷告，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得医治。弟兄姊妹，你要认识神，认识他做事的法则，你才会终究享福。那结果接下来还有我们讲那个小弟兄，这小弟兄才19岁，现在19岁，来的时候17岁，他来的时候然后信主觉志，然后开始这样追求，那真是不容易啊。他一夜要起来多少次啊？好，因为那个水排不出来啊，30磅的水肿在他身上，然后不能吃一点的有味道的，有盐有什么的不能，所以是很不容易。但是他好听话，很听话，然后叫他每天早上要读多少圣经，然后要用神的话跟神祷告，好，来宣告，好，然后每一个小时要起来赞美神10分钟，他就真的一个小时就起来赞美神10分钟，然后来聚会，然后聚会以外的时间是这样过生活。所以呢，当他好了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已经被建造起来了。所以他不但是身体得医治，身体得医治好了的时候，他同时已经可以成为一个教师了，他的圣经比很多信主很多年的都熟，他 对神的渴慕火热，常常这样被神的爱，他常常那么受感动，以至于他的祷告，他的这个带领敬拜，带领什么，好多大人都很蒙福。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得着一个心腹，心腹是渴慕这颗心，不是只渴慕得医治，不是只渴慕满足你的需要，解决你的问题，是渴慕他这颗心，你知道会带来多大的掌权。在2002年初1月初哈，冬令会刚结束，然后隔天我就问主说，主啊，那接着这个2002年的夏令会要请什么讲员啊，好，要什么题目啊哈。神就说，你愿不愿意自己讲，很轻的一个声音而已啊，我就好难，好为难哦。但我说，主，我愿意，因为我已经习惯跟主什么都先回答愿意，先不管自己感觉，因为我已经跟他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了，这样我愿意啊。但是真的好害怕，然后越到要特会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害怕。我记得2002年那个夏令会要来的时候，人家好高兴哦，说啊去参加夏令会，我觉得我好像上断头台。好，这样，那我觉得要我做什么对我都比较容易，只有讲到这一件事对我的压力是最大的，是最不容易的，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一个有口才的人。那结果呢，没有口才也不会作文，然后却要一直讲到，结果呢，这么多年下来，2002年到现在，刚开始我问过主好几次，2003年说现在可以请了吧，2005年要问现在可以请了吧，主都没有说话。我到2006年就觉得应该差不多可以了哈，可以请，我就请，我请了。Graham Cook， 我请了多少次都请不到，时间配合不来。我请三北牧师，我都是要请最棒的来给你们讲道的，而且都请世界有名的要来给你们讲道。结果请三北牧师，他最后答应了，本来说可以来了，然后又说哦，这个时间又不行了，要冬令会才可以。好，我们本来今年的冬令会说要总算可以来了，要来了。结果他们发生政治上的一些问题，现在也出不来，乌克兰知道吗，又出不来，所以还是要我讲。那你知道，你知道我刚开始的那一两年，刚开始我就觉得，就是说没有人是这样，人家的夏令会这么大的特会都是请很多世界级的讲员来讲的，这样人家才会来啊。那只有我一个人讲，又不是世界级的，好，那你这样一个人讲，人家会不会不来了啊？结果呢，你知道这几年下来，我就发现这是神很奇妙很有智慧的一个策略。怎么样说呢，这几年下来，不但我们人数一直的增长，好，然后另外呢，借着因为是我讲，我就明白为什么神要我讲，因为要我讲哈，然后代祷者们就发现说，哎呀，牧师到现在还不知要讲什么，哎，他们就拼命祷告。哇，就兴起了很多火热的代祷者。很多火热爱牧师的代祷者，因为牧师太软弱了。然后呢，还有因为我要讲，然后每次我都要仰望神什么题目嘛，我如果请讲员就讲员自己仰望就好了，好，那我要讲那我就要仰望啦，所以就这个对我也是一个苦，你知道吗，因为我很不会定题目的一个人哈。你看我内在生活定的题目都很简单，没有人定这样，就谦卑顺服都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不会定题目， 不会去怎么把它化妆的好一点。哎，结果每一次哦，他忽然隔天就要开始仰望哈，这样。后来昨天马蒂娜说，就是你因为每次定的题目都这么难，所以呢，使我们呢、啊、这些同工啊，各部门的哈，各事工都要一直跳，一直跳，因为狗急跳墙啊。所以各事工就不敏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要讲这个题目哈，那我讲的题目常常都跟神那个心灵里面那个很深的爱的那种关系，要找这样的诗歌常常很少，有时候好难找这样诗歌。然后我就跟我们敬拜团队说：“哎，你们仰望主哈，看神有没有给你们这方面的诗歌，题目是这个哈，题目是这个，你们仰望神看什么？哦，然后他们就要仰望神啊，哎，神就开始给他们歌了。有时候就在做梦的时候给他们曲调啊，然后一首一首歌就开始一直给他们。就我们敬拜团队就创作出你们可以在书房里看到这么多的这个音乐的 CD。”一首一首就这样出来，好，然后敬拜的事工，还有代祷的事工，医治的事工，好，还有这个先知性的事工，就这样子长起来的。那我越多年，其实我到了差不多2007年，我已经明白神为什么要我讲，他就是要把我那个很怕讲道，很不喜欢讲道，觉得讲到是极大的压力的，这个一直把它拓宽，然后拓宽到让我能够得安息。所以我现在，我到2007年已经觉得说，主没关系，我愿意讲。就是不会再像前面几年一直要试着看能不能请这个讲员，能不能请那个讲员这样子。但是我又不愿意随便的请讲员，因为我要请的讲员一定是以耶稣基督为最大他的中心，耶稣是我的意象，那个讲员必须也是这个意象，我们要请是请这种讲员。所以呢，我就发现神是有策略的，教会如果愿意真的顺服神，神就能够来训练我们，他就能够提升我们，只要我们愿意顺服。那然后呢，他就会训练我们，提升我们，使我们能够掌权。你知道主这几年从2002年到2009年呢，一年两次，有很多人是重复的，然后都要讲不一样的，容不容易？不容易。我记得我们马蒂娜他就说，嗯，定的题目都这么难，愿你的国降临，哦，又天开了，哦，这多难呐、啊！那时候他就说，天开了，下一个题目是什么呢？我已经知道了，天开了，下一个题目就是开了就没有人能关。我说。还有可以一个题目就是你上到这里来。但这是开玩笑啊，还是得仰望啊。这天开了以后，我冬天会我又仰望啊，这富高阳的婚宴。我真的不知道富高阳婚宴完接着要什么题目，但我从来不敢想，我都不敢想。好，那我就讲的就是说，因为神先给我们那一块地，然后要我们开始服侍众教会。服侍众教会怎么服侍啊？我也不知道。神说要训练中心啊，开始训练中心，然后接着从2002年这样开始，一直要我讲，这样子呢，使整个弟兄姊妹的灵，那个各样每一个事工的那个。很快的成长，因为需要拼命的祷告，拼命的取老，拼命的祷告，拼命的取老。好，昨天那个马蒂娜还在讲说，哎呦，我们建堂的时候，那时候另外一个同工就看到我们跟耶稣一起在骑马射箭，刚开始射箭都没有射中靶心，然后到后来呢就可以射中靶心，然后就跟耶稣一起骑马。好，然后骑马呢，马蒂娜说， 没想到这骑马射箭，我以为只是箭堂，哎，结果从箭囊以后就没停的继续射箭，没完没了的继续射箭，射箭到都沙哑了。真的，你知道吗？我们教会连小孩不过是八九百个，但是我们每一年两次到服侍2000多人，没有收报名费。这种特会是很难办的，然后还要供应午餐晚餐，啊，所以什么都是未定数，所以是很难办的。可是借着这些，把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那个属灵的体质一直建造起来。但是这样一直建造起来以后，然后神说把我在你们教会所做的你就去告诉华人宗教会。好，那因为神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教会都可以成为这样子的，都可以成为这样，也就是说神要倾倒他一切的丰富在我们的身上。可刚开始他会邀请你，就像他对我说，你愿不愿意自己讲，神也没有命令我下次就你开始你自己讲，他也没有，所以我也可以说不要，我也可以就把它忽略过去，对不对？我也可以抹煞，这可能我自己胡思乱想，对不对？好，那只是一个很轻，也不是一个声音，一个意念而已。但是我就是留意的去顺服里面任何一个意念。心腹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愿意跟随他。一直跟随他的意思就是什么？一直注视他，专注在他身上。只有他是我的目标，他是我的梦想。你知道吗？这个事工，我们现在虽然有训练中心，有这个先锋宣教机构，有教会。但是这个完全神什么时候叫我放下，我立即可以放下，没有哪一样说我放不下，马上可以放下，因为我只在乎神，他才是我的梦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基督是你的梦想，你知道耶稣基督就可以借着你做多大的工作，不在乎你的学历，不在乎你的恩赐。你知道我们前几年的那个夏令会哈，都是跟耶和华见证人的特会是同样时间的，而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也是在旧金山举行，他们是大概是10000个人吧，是所有 Bay Area 的旅馆全都包的。那我们是前年是吧，就是这样跟他冲到嘛哈，后来我们就祷告祷告，结果你知道吗？接着这两年。他们夏令会都没有，不是这个时间哈，我就以为他们是2年举办一次哈，结果这一次我们碰到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时间本来都跟你们一样的，只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南加州也在举行，这里其他的旅馆也都在举行，就只有嗨呀这个旅馆，我们是延后1个礼拜才举行。弟兄姊妹，这就是掌权，你知道吗？当你一直的讨他喜悦，你一直的讨他喜悦，你不知道神有多少的恩宠要临到你的身上，你不知道神把多少的难处挪开，这个叫 Great Grace 大恩惠。神现在一直给我们教会好大的恩惠，各方面好大的恩惠，可是你需要一直顺服他，就像昨天神给弟兄们说，这个心腹是在一条上面都是像火炭的石头上奔跑的，是光着脚。他说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并不属世界，你并不属世界，而在世界上的这些年日，我是要你一直的向着标杆直奔，能够一直的脱去一切的残累，然后使你可以一直的长大成熟，脱去那个奴仆的样式，脱去奴仆的捆绑，脱去世界的残累，然后你里面越来越有属灵的强暴力在你的身上，在末世你可以这样真实的现在就已经开始一直跟他掌权作王。最后我讲到有一位 John G. Lake， 你知道 John G. Lake 知道这个人的请举手， 哦，很少哈。好，我讲一下哈，这个将军那个呢，他一生的目标就是要把神的丰满带给每一个人。那他刚开始是因为他太太生病，所以在一个叫窦医的医治室里得了医治。好，所以他就明白说，哦，原来耶稣是医治者，耶稣会医治病人。然后他就开始渴慕这一方面，也开始了医治的事工。结果呢，他说每一次他看见神垂听祷告这样的医治人呢，他里面就对这位神更加渴慕。然后他非常对神非常的渴慕，然后他渴慕说要经历初代教会那些门徒所经历的。结果呢，就在有一次他参加一个特会里面，他就感受到那个神圣的荣耀波浪一波一波的冲刷他。那人家就跟他讲，那就是圣灵的喜，好，那那个荣耀的波浪冲刷他，那冲刷他呢，他说他就被提升到一个神的同在跟大能的一个新的境界，那个领域是很广大的，可是他只站在边缘，没有办法完全的进入，所以他里面就很不满足，他就又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别人呢就跟他讲说，哎呀，你已经领受灵喜了啦，你那个圣灵的喜很美。他说我知道，但是我已经尝到了看到了那个属灵广大的领域，可是我只在边缘，我只在不满足，我不满足。所以他的不满足到一个地步，他下班走在街上呢，他禁不住就会喊出说，神啊，就这样。然后旁边走过的人就这样瞪他一眼，就说灵里面对神很大的饥渴，这样。然后呢，他就决定每一天要花几个小时委身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祷告，这样。好，那这样祷告了几个月以后呢，有一天早上他跪着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就听到一个声音，神的灵在他 灵里面对他说，你要有耐性，等到秋天。哇，他就觉得很被神鼓励，他就再拼命的祷告。祷告了九个月以后，他就几乎要放弃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好像大概圣灵的喜神会给别人，就是没办法来给他施洗，这样。好，所以他就想要放弃。结果就有一个弟兄来找他说，哎，将军雷卡，我们有几个弟兄都一直在寻求圣灵的喜，我们已经祷告一年了都还没得着。好，我知道你也在祷告圣灵的喜，你也还没得着，你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好，他就说，哦，好啊好啊，我对祷告很有兴趣。他就过去就开始跟他们一起祷告。他说他去跟他们一起祷告呢，才祷告不到五分钟，他就发现他的上面一个半径有十尺的一个地方，整个好像一个天开了一个大光，白色的大光，洁白的大光，整个宇宙没有这么白这么亮的大光，就这样照在他的身上，是一个很纯净很圣洁的，好像神本性的那个纯洁照在他的身上。然后那个光中就有声音，就告诉他，从小到大你这一点没有顺服你爸爸，你那一点没有顺服你妈妈，还有呢，你很固执。那个大光就有声音告诉他很多要悔改的。哇，他就一直在神面前悔改悔改。他说在这个之前呢，他已经是十年的传道人了，已经是把自己委身与神了哈。他觉得他已经是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十年了，原来我还有这点不顺服，那点不顺服，那点那么固执，这样。好，他就发现说，哇，当神的光临到的时候哈，他使我的灵里面敞开的程度，我那个灵魂敞开的程度，那个深度是从来不会想象的，那个光触碰到从来没有人碰触过的领域，是一个紧闭的领域，是一个黑暗幽暗混沌不清的领域，神的光都深入到他里面的这些地方，以至于呢，他说那些黑暗的紧闭的地方现在都变得非常的真实，好，非常的明亮，这样。好，那借着他的悔改，然后呢，他借着这样神的光照，然后很深的悔改了以后呢，哈，他说以后呢，有一天下午，他去跟一个传道人弟兄去一个坐轮椅的姊妹要祷告， 那这个传道人就一直在预备这个姊妹的心，老姊妹的心。他说他就坐在他的对面的一个沙发椅上，就这样一坐下来，他里面又涌出对神极深的饥渴，他就在那里又喊神啊神啊，他就在那喊神啊，我渴慕你。就这样的时候，忽然间他就觉得他好像就好像在那个大雨中，他整个置身在大雨中，那个淋雨啊，然后那个雨是温暖的雨，好，就这样整个像热带的雨，这个雨呢就这样不是浇灌，而是穿透他整个身体，穿透从头到脚到地上去，这样整个的这样穿透这个雨哈，这个雨哈这样子的穿透他哈，然后他说他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平静。以前他的头脑都是这样一直转一直转，转得很快，转不停的。他说整个就完全的非常安静，因为神在这里，神在这里，就在他的身上。他知道哈，他说他真的是沉浸在对神极深的敬畏跟惊讶当中。然后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忽然间圣灵就跟他讲说，我已经听到你的祈祷，我也看见你的眼泪，现在你就是在圣灵中施洗。好，你现在就是在圣灵中临洗。然后呢，他说好像一道一道的电流一直的穿过他的全身，那个电流越流越快，越流越强，一直通过他的全身到脚底下去，那个电流一直的冲，一直的经过。他说他好像经历到，他明白耶稣说的，我要在你的里面成为永流不绝的泉源，这个泉源要一直流到永生。所以他说神的这个大能在他的灵魂体就日夜不停的流，借着这个日夜不停的流，他说他就变成怎么样呢，他开始感受到神好像把他的一种耶稣基督的性情向他开启，然后改变他，以至于呢，他说他里面好像有一股对全人类都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怜悯的一个心，他整个心就变成耶稣的心这样。然后他就有一种新的眼光来看整个 的人类呢，他就新的眼光在看他们的时候，他就发现世人真的像羊走迷一样，然后很困惑，然后到处的摸索，到处的流浪。他就发现世人到处摸索，到处流浪，然后没有目标，不知道自己问题所在，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真实的把心回转归向神，以至于他里面就充满了一个强烈的渴望要去传讲这个信息。神就借着他去展现出那个非常强烈的热情，然后神的大能。结果你知道主借着他拯救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呢他医治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用圣灵的洗给很多人施洗。那主借着他那个他的服事不但在整个的非洲带出最深远的影响，最大最有能力的宣教运动。然后完毕了以后，当他回到华盛顿州，我们美国这个华盛顿州的Spokane 到这一个 地方的时候，他就住，后来就住在那个地方。他住在那里只有五年他所做至少有10万件的医治的神迹。那甚至美国政府都宣告说 Spokane 呢，华盛顿州的 Spokane 是全国最健康的城市。那你知道神借着他他到一个地步，他去医院，他只要摸到这个人，他就知道这个人哪一个器官出了毛病。所以医生有时候查不出来的，查不出来到底问题在哪里，他就一摸就知道他问题在哪里，哪里出病。然后呢，那个一个致死的瘟疫的细菌在他的手中，他借着耶稣复活的大能，在他的 手上那个瘟疫的那个病菌就死掉。听着没，神他说我们可以在地上做比他更大的事，但是我们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对的眼光，就是我的位分是基督的心腹， 我是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要把他的情感向我们打开，他要把他的爱，他的丰满要倾倒在我们身上。你需要常常跟他讲，主我愿意。就是每一次他给你一个感动，你就说主我愿意。主对你有任何的一个邀请，一个要求，你就说主我愿意。你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踏上去。神建造我们是有次序的，而且很有策略，而且他不会一下子就把你一下跳高跳的这么高，让你很难，不会。我觉得神带领我也是这样，就一次一点，一次一点，就这样一次一点。他打一点球过来，我就这样过去一下；他乒乓球再打远一点，我就这样过去。越来他就越打越远了。哎，我发现我也越有体力，可以越远的来接这个球，就是这样。可是借着这个，神会让我们的灵力、体力、我们的生命力，我们整个的一直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活泼，越来越充满神自己。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很不完全，我们都只是一点一滴在长，一点一滴在长。只要你不灰心不放弃，而且对他绝对的顺服，每次都说主是的我愿意。你看，我没有想到我2002年跟神讲一个愿意，结果这几年到现在已经2009，可这几年神做好快速的工作在我们整个教会。一个人的愿意会影响周遭的人，一个领袖的愿意会祝福整个教会。神会怎么做我根本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要上断头台。但是神他常常是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也就是说神其实在你身上是有这个潜力可以达到这个地步，只是我不知道。我们就会一直觉得好累哦，好苦哦，好可怕。但是你愿意了，你就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进入神的辽阔之地。好，那神他要把他的权柄能力给谁呢？给这个跟他最亲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让耶稣成为你唯一的热情，耶稣成为你的梦想。好，那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神他要把他最宝贵的，他一切的丰富要赐给你，而且他要借着你在家中开始掌权，在你所在的工作场合开始掌权，在你的教会开始掌权，在你的城市开始掌权。每一个人，我有太多这种，我们教会一个一个啊，有的只是一个文笔，后来神借着他的文笔，他开始跟神亲密关系，然后神就借着他，现在变成他的文笔已经开始好多的网站跟他交通，然后变成在网络上开始有内在生活，哈，内在生活小组，然后有好多的报章杂志，好，无论台湾、香港这边、美国，报章杂志开始要登他的文章。这都是一个心腹，一个心腹，神常常借着你要带出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除去那个自满自足，觉得我这样就好。将来你到神面前，你会哀哭切齿。你不用将来在末后的日子，很多的灾难来临的时候，本来你可以在那掌权的，你变成是一个在受灾害当中的唉声叹气的可怜虫。但是神其实是要你借着挺来掌权的。而我们教会因为弟兄姊妹愿意跟牧师这样配合，在我们教会，我们相信当各样不容易环境来临的时候，神已经跟我们讲，我们教会会充满了光，充满了喜乐，而且充满了丰富的供应。弟兄姊妹，每一个教会都可以，这就是神他对每一个教会的心意，就是你愿意真的说主我愿意，我愿意主动的来爱你，你才是我的目标。像这一个 John G. Lake， 很多人在他的情况下会觉得说这样子我就够了嘛，而且就开始以这么多人得医治 为高兴，这么多人然后越发展能力。他不是，他每次越多人得医治他就越渴慕主，越渴慕主，不满足不满足，以至于你知道他就在5年的服事期间呢，回到这个美国5年的服事期间， 他带了100万人信主，建立了625间教会，训练出1250位的牧者传道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每一个人，你只要一直要耶稣自己，主让我专注在你的身上，我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祷告，读他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而且绝对的照着遵守，去遵守他一切的话，神借着教会所要带出来的爆炸力，会让全世界看见，在末后的日子，虽然黑暗遮盖大地，但神的教会大大的会发出光来，全世界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会开始来到教会谋求解决，很多病没有办法得医治，只有送到教会里来他会得医治，很多的问题没办法解决，瘟疫各样的东西，只有借着那个祷告，借着这个跟神的亲密关系，可以带出来极大的这个停止灾难，减轻灾难。我知道台湾有好多，有几位心腹代祷者，他们台风本来报告多少强烈的台风要来，就借着他们这样心腹的代祷者指着电视机的那个气象报告，就斥责那个台风离开哈，啊，减轻那个台风的程度，真的台风就要么转向，要么就整个程度强烈的就变成是这个弱级的台风。神借着我们这样来掌权。保罗因为这样的顺服神，你有发现我刚刚那个地方没有讲完，就是说他后来那个狱卒就信了主，狱卒信了主以后呢，结果后来长官隔天就要把他放出监牢，他就说我是罗马人，没有定罪，你怎么可以就这样的刑罚我呢？哇，那个长官就吓了一跳。那你看，可见保罗他一开始他就可以跟他讲了，我是罗马人，他就不会挨打，对不对？可是因为保罗跟神的亲密关系，以至于他就没有讲。我想圣灵就叫他不要讲，不要讲你就要被打，打个半死。结果神是要成就，让整个监狱的人跟那个狱卒都得救，狱卒的全家都得救，而狱卒又可以继续的跟所有来成为监狱囚犯的人传福音，对不对？神有策略，你只要不计一切的代价去顺服。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怎么样？我这感动一定错了，神怎么会让我这样被打？我是罗马人，对不对？我只要一讲了，我就不会被打，对不对？哇，怎么还居然还是被打？我被打了，我被关到监牢，有什么好处呢？对福音有什么好处？原来有，神有他的策略。所以弟兄姊妹，这位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对全地他都有计划有策略，他要借着心腹跟他的亲密关系绝对的顺服他，绝对的顺服他，以至于他的旨意就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可以，他要借着教会，借着这些爱他的这些心腹，借着教会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